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佛告阿难及韦提希，下品上生者，或有众生着众恶业，虽不诽谤方等经典，如此愚人多造恶法，无有惭愧。命欲忠实，欲善知识，为说大乘十二部经，手提名字，以闻如是诸经名故，除却千劫及众恶业，智者复教合掌插手，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除五十亿劫生死之罪。好，请看这一段。下面是讨论下辈三品往生的因行果报。首先告诉当机者阿难及韦提希，这是证明告命。辨定的位格是下品上生者，这是指造作十恶轻罪的凡夫人啊。下面这三品都是造恶的众生啊，下品上生造的恶比较轻微一点啊。那么这个减积的众生就或有众生啊，这是总举造恶的根基的众生。着重恶业啊，就造作众多的恶业啊，主要是在十恶的范围：身三、杀盗淫、口四、妄语绮语、妄语啊，这个两舌恶口啊，心业的贪嗔痴啊，造作众多的恶业。虽然造作众多的罪孽，但他有一点，对大乘的佛经不生诽谤之心啊，这是他还有点善根了啊。虽然不造方等经典，但是他也不是很信啊，所以他整个的愚痴烦恼很重。他造作十恶的恶业就在于他无明嘛，愚痴，不信善恶因果报应嘛，所以一生当中造作众多的恶业，而且造了恶业没有惭愧心啊。这个很多的众生都是这样，一生的毛病缺点，但是他还认为自己了不起，还是一个善人啊。一个人没有惭愧心呢，他就没有羞耻心啊。人到了无耻的程度啊，那就什么都可以干得出来。我们大致一个民族啊，乃至于个人，都应该面对自己的种种的过失，要冷静的反省。要能够有羞耻心，升起惭愧、忏悔心，这样他才能改恶， 修善。如果面对自己所造作的恶业、所做的过失来掩盖，不去面对，而且用种种的辩护能遮盖这些过失，那么这是最没有救了，也就意味着他的未来还重新要犯。他不能真诚地面对自己，也就是他内心的一种这种正面的佛性的力量还没有升起来。当他没有惭愧心的时候，他造作恶法他还很自豪，你看我还敢去抢银行，我多么勇敢，你还不敢呢，这个造恶还成了他很炫耀的资本，你看这个我玩弄手段偷税漏税天衣无缝，我又赚了多少钱了，假冒伪劣的这个商品我做的多么多么逼真了，他没有惭愧心，所以这样的人就成为愚人了，不是智慧者所做的事情。那么由这样的造恶的因缘，如是因如是果，临命终时呢，他就会遭遇这种种的痛苦，在遭遇痛苦的时候，这时候还真的忽然遇到了往生善知识，你看这个是他的善根了。由于他不诽谤大乘经典，这也是他叙事对大乘经典的一份尊重在里面。有这个善根，忽然遇到往生善知识，因为他造作种种罪孽，无有惭愧心，按他的因果一定下三恶道的。这时候遇到的善知识是往生善知识，注意，如果是其他的善知识，在这里都救不了他，就是念佛的善知识。就面对他临终时候的痛苦，就跟他说大乘经典十二部经，这个十二部是不是指一部两部三部四部的十二部，这十二部经是一个名相概念，是指一代十教很多的佛经有十二种类型题材所组织的，像修多罗、重诵、孤诵、受记，乃至于未曾有经，它是这样的十二部经。十二部经是指大乘，小乘只有九部经，就为他说这个大乘的这个经题给他听。那这个造恶的众生闻到，这时候闻包括信，他真的闻信了这样的大乘佛典的经名，这个善知识会跟他赞叹大乘经典的不可思议的功德，这位恶人闻到大乘经典的功德之力，就除千劫重罪，不仅今生的重罪除掉，千劫的重罪除掉，除掉之后，这个善知识叫智者了，有智慧的人才能够相信念佛法门呢，所以称为智者，就再教他转而教他称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这个恶人他听话，他也就跟着去念，由于他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名，当下就除却了五十亿劫生死之罪。那么在这里大家注意这两段的比较，闻十二部经的题目指出千劫重罪，但是称念南无阿弥陀佛一生 却除罪五百万劫，五百万劫就是50亿劫。那显然，这个念佛灭罪的功德就大得很多了。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啊，这里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是这个造罪的这个人呢，他孽障重，加于在临命终时死亡的这种种种苦相来逼迫他。所以这个善知识虽然说了很多经典的题目，但这个恶人临命终时他接纳这样的心是很佛泛的，是很散乱的。由于这个心散乱故，他除罪的功德就比较轻啊，这是第一。哎，相比较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名号简单，只是一句，只是一法，他能够把散乱的心啊摄住，让他住心在这个名号当中啊，让他正念去称名，他那个称名的心专注重心在那里，所以他除罪的这种功德大。这是第一。第二呢，是由于这个名号是万德洪名啊，内具足阿弥陀佛全体的功德在里面，其中就有灭罪的功德啊。在大乘经典讲，有很多法门啊，能够除这个罪那个罪，比如说绑般若的罪很重，如果修其他的法门都很难忏掉这个罪孽，但是修念佛三昧可以忏除绑大般若的罪孽啊。所以由于这个名号灭罪的功德大故，所以成佛名能除50亿劫生死之罪。好，请看下面。尔时彼佛即遣化佛，化观世音，化大势至，至行者前，赞言：“善男子，以汝称佛名故，足罪消灭，我来引汝。作事于矣。”行者即见，化佛光明，遍满其时，见已欢喜，即便命中成宝莲花，随化佛后，身保持中。好，这是由于他称佛名，感得临命终时，西方三圣皆引。啊，你看这里感应是立竿见影的，就在这个行者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时，那么阿弥陀佛就派遣啊化佛化观世音化大势至，就是从他阿弥陀佛的报身的光明里面变化成化阿弥陀佛化观世音化大势至啊，以及其他的圣众啊，应念佛的音声马上现在行者的面前啊。那么这些化佛菩萨一现在行者面前，就同声赞叹行者，赞叹他是善男子啊，由于你称念阿弥陀佛名号故啊， 往昔的恶业就消灭了。所以我来引汝，这是化佛说，我来引汝啊。那么这个行者一听到这个话很欢喜啊，又看到啊化佛放光遍满他的屋子。这个行者呢啊蒙到这个化佛的光明助照，他的孽报身就在此土命中了啊，命中就趁着七宝莲花随从化阿弥陀佛后面往生到西方净土七宝池中啊。那么这就是文成应幻，这个现前的化佛菩萨和七宝莲花就是这个行人的净土的声音啊，所以他是当下的这个娑婆世界涅槃声一结束，他就中阴身就在了莲花上，就是升到了净土啊。这一段特别注意啊，善导大师也特别指明一点啊，民属文化赞但述称佛之功，我来引汝，不论文经之事，然望佛愿意者，唯劝正念称名，往生意迹，不同杂善之业。如此经及逐步中，处处广叹，劝令称名，将为要义也，应之。那么从下辈三品当中我们注意到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处处赞叹称名的功德啊。在这个下品上升里面，这个行者他所闻到的这种化佛菩萨赞叹，赞叹他并没有赞叹他听了大乘十二部经首题目的这样功德，而是特别赞叹他以汝称佛名故，我来引汝。哎，这就特别表现出你称佛名的功德很大。那么这个赞叹，这正好跟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第十八愿遥相呼应。十八愿就特别谈到自心信要一生我国乃至十念，标出信愿持名啊，所以这里就没有提到闻大乘经典的事啊。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文字的转换，我们就要理解佛的本意在什么地方啊。两土世尊啊，处处劝勉我们的是正念称名，只有信愿成名称佛名号，他往生净土才能快速，才能直接，不会走弯路啊，随顺阿弥陀佛的愿意故啊。那么这往生直接快速就跟那个疏杂之行啊，比较散乱的善业相比，那是不可同乐而已的啊。所以这部观经乃至其他的大乘的经典都处处广泛的赞叹劝勉一切众生称念佛名啊，这是我们所要注重的要点。好，请看下面经文。今七七日，莲花乃复。当花复时，大悲观世音菩萨及大势至菩萨 放大光明，助其人前，唯说甚深十二部经，闻以信解，发无上道心。今十小节，具白法明门，得入初地。好，啊，得入初地还有一句啊，是名下品上生者，得闻佛名、法名，即闻僧名，闻三宝名，即得往生。好，这一段，这一段是阐述这种下品上生者往生到净土之后所获得的利益。啊，他一去往生到七宝池中，经过了七七日，就是四十九天，莲花就开复。啊，那么莲花一开复，就见到大悲观世音菩萨及大势至菩萨，啊，这个佛菩萨这个利益一切众生，那是不失时机。莲花一开，马上观世音大势至赶紧就到他的莲台旁边，啊，到去之前呢，先放出大的光明，啊，威神光明，啊，然后到了这个行者的莲花前。为他讲十二部经甚深的义理，啊，那么这个行者闻到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为他讲说大乘妙法，所以信心开发，心花怒放，大彻大悟，啊，这信解啊，信解同时，啊，解门就是开悟，信就是他信心欢喜。哎，这时候他就发出了发无上菩提心了，啊，因为他理解了大乘经典的妙义，他开始发菩提心，啊，所以这个上品啊下品这个三辈往生者都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发菩提心的，啊，发了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当然他就要做种种的菩萨的行持了，包括分身他方世界去闻佛说法，助佛弘扬，救度众生，这样的一个佛事他要去做啊，这样就做了。经过十小劫，他就得白法明门，啊，正入到初地欢喜地。啊，这就是下品上生者，啊，下面去注意，啊，得闻佛名、法名，即闻僧名、闻三宝名，即得往生。这句就重新举出这个行者，就上下品上生者行者所闻佛法身名号的利益。这里不，前面讲的是念佛才能往生，但这里特别加这句呢，就是净土法门往生是普摄群机的，啊，只要他标心净土，你能够念佛能往生，如果念法念身也能往生，啊，因为佛法身三宝它是一体的，啊，你能够念阿弥陀佛名号，阿弥陀佛名号还有阿弥陀佛所证到的法，你能够信解这个法性离体，啊，你能够念身，像观世音大势至就是身宝，大乘的身宝，啊，你能够念这两个菩萨，你也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 所以闻信佛法僧三宝的名也能往生。啊，这是要注意了啊。有的临命终时，他这个疾病痛苦，你要他念那个六个字，他都念不出来，南无阿弥陀佛都念不出来，所以他可能就念一句啊啊啊，或者就念佛佛佛，他心里做往生意也能往生啊。好，请看下面，佛告阿难即为提息，下品众生者，或有众生毁犯五戒、八戒及具足戒，如此愚人，偷生其物，盗现前生物，不尽说法，无有惭愧，以足恶业而自庄严，如此罪人以恶业故，应堕地狱。好，来看这一句啊。佛告阿难即为提息，总名告命啊。下品众生者，是标定往生的位格。这位格是什么身份呢？是破戒的这样的凡夫人啊。那么造恶之机啊，或有众生他破五戒，如果他是居士啊，他就杀盗淫妄酒都破了啊，毁犯五戒。有的我们在网上答疑的时候，常常看到条子，我前段时间破了戒啊，我前段时间受了戒，最近都破了，五戒都破了，怎么办？你看看，现在烦恼很重，他容易破戒，毁犯五戒啊，受了八关斋戒他也破了啊，乃至于他是比丘具足戒也破了啊，那这个罪是很重的。如果从通途教理来看，你破了这些根本戒，那是要下地狱多少多少劫的，而且是叫断头罪。这个你犯了这个，就头都砍下来了，接不上了，不通忏悔的。你看，从这个一段经文，才体会到阿弥陀佛慈悲之极呀，对这些已经断了头的人呢，他都要阿弥陀佛愿力，都要把他接起来 啊。如此愚人，你看这些愚人就愚痴到极点，才去犯这个破根本戒的罪吗？啊，那么还下面又列出了他的一些罪恶，偷生其物啊，就是偷这个常住啊寺院的东西呀 啊盗现前生物啊。这个现前它是指啊，比如说有施主要供养这个寺院的比丘僧，他有两个现前，是现前现前，就是现在寺院所有的比丘包括沙弥都同等供养啊。还有十方现前，就是十方的所有的僧众，他要着相，要普同布施啊。但一般来得的四时供养都是现前生物来供养的啊。人家给现前生物来布施的，他把它偷去了啊。这个罪也很重的啊。佛说过，五逆十恶我能救，但盗生物、盗现前生物这个罪不能救。也就是他的罪比 忤逆十恶还要重。啊，这第二种。第三种是不敬说法。啊，他也装模作样能讲经说法，但是里面是不清净的。啊，这不敬说法它有几种，就是用这个轻慢心去说法，心里想的是得到自己的利益，名闻利养。啊，第二种是啊，生胜负心，啊，在这讲经说法一定要盖过别人，啊，要比别人讲得好，啊，比别人从这就是说自赞毁他比别人啊要盖过别人，胜负心嘛，就是为了求很多的眷属，你们都归到我的座下来，啊，这是一种，啊，还有一种他讲经说法就是为了求名求利，不是为了教化众生。啊，第四种讲经说法就是为了求世间的福报。啊，这样在为了求这些时候，讲经说法就成了他的工具手段，所以他常常就玩弄心机，啊，反而把正法给他掩盖下去，那些这个邪法呀，他津津乐道，啊。动不就谈什么啊神奇呀、啊、祸福啊，啊，现在也有都一些出家人，那一看的人，哎呀，你家里最近都有什么事啊，这个事那个事啊，你都要多少供养，我能给你消啊，诸如此类的，他就这些东西说邪的东西。但这个时代也很可悲，说邪的东西还很多人趋之若鹜啊。你跟他说正的，他觉得没味道啊！天天闹我们持戒，那是没味道啊！所以他带着这种心机、名闻利养的心，这就不敬说法啊！啊，做这些东西无惭无愧啊，以种种恶业来庄严自己的身心啊。这个做恶业它也有它的庄严啊，一般说有四种庄严。首先他信恶，他对这个恶事他很相信啊，比如说自己这个辛辛苦苦赚不到什么钱，如果我去偷一把一下子暴富，他相信这个偷东西啊能够导致他最大的幸福，他就去偷。哎，他在偷的过程当中预谋手段踩点啊，最后呢就这个过程都很欢喜很兴奋啊，同时这个团体呢还要发恶愿啊，大家一块干啊，干来了之后大家这些偷来的东西大家平分，皆大欢喜哦，大家都去吃喝嫖赌。哎，他也会用这些东西来庄严他的恶业，啊，道义有道啊，啊，这些偷盗的群体他也有他的一套规矩，啊，所以这些罪人以这样的种种的罪孽，按照自因自果的法则，一定会堕到地狱里面去的，啊，因堕地狱。好，请看下面。命欲终时，地狱众火一时俱至。欲善之时，以大慈悲，即为赞说阿弥陀佛实力威德，广赞彼佛光明神力，亦赞戒定慧解脱之见，此人闻已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 易于猛火化为清凉风，吹逐天花，花上皆由化佛菩萨迎接此人，如一念情，即得往生。好，来看这个。按照这个恶人所犯的罪障，一定会下地狱。这样自然在临命终时，地狱纵火一时俱至。你看，地狱纵火就是那个地狱里面很多刑具呀、啊，即将他要给他刑具，像火轮呐、火炉啊，铁丸呢、这种种种带有火焰的刑具，以火的形态突然同时出现，这个一时俱至说明什么？说明他的罪孽很重。如果是稍微轻一点出现这些刑具，还会渐渐的出现，他是突然出现。这突然出现呢，这个罪人这时候就害怕了。这些不信因果的恶人，平时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等到这个情况来了，他就怕得要命了，叫爹叫娘了。这时候真的遇到一位正在这个地狱猛火正在炽燃的时候，他马上要下油锅到火焰山去的时候，遇到了这个往生善知识。这个往生善知识就他是念佛人嘛，所以常常念佛，也熏习了名号里面像佛那样的大悲心了。看到他这个罪，地狱众生太苦了，所以赶紧为他宣说念佛法门。那对这个地狱众生来说，一定要启发他的信心呢，这是很重要的。能够在这个紧要关头马上要掉进去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把他信心启发出来，这是一桩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个善知识很有智慧，直接从阿弥陀佛的这种果地上的威神力量来谈，就看他赞叹阿弥陀佛，这时候你是要下地狱了，什么都救不了你了，唯有阿弥陀佛能救你。那这个罪人呢，他就会怀疑阿弥陀佛是什么人呢？他怎么能救我呀？这时候就要告诉他，阿弥陀佛具有不可思议的威神力量。这里就举出十力威德。第一是十力威德，十力这是佛教的一个常识。但我估计很多人对这个实力是不大了解的我们常常说佛在果地上有十力、四种无畏、十八不共法那么我们还是要了解这些，了解这些有两个作用。第一，透过佛有十力、四无畏、十八不共法，对我们的信心提升有好处，因为我们要靠佛的救助，就得了解他有不有这种能力这很重要我们知道佛很慈悲就好像父母对我们也很慈悲，我们碰到紧要关头危难之际，会情不自禁的叫妈呀、爹呀。为什么？这时候他心里会想，爹妈会救他，爹妈是会救他，但问题是有不有能力救得了你？你的爹妈也是凡夫，他救不了你，他没有实力所以我们对佛的理解，一定要知道他有大慈悲心，同时要知道他有种种力量能够救助我们，这样我才可以去拿磨我在 极难恐怖之际呼唤佛才会有作用啊。啊，如果他没有实力，那我叫爹妈那也一样啊。啊，所以要了解这些，这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修行最后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成佛。成佛有什么好处？你得要了解佛的果地上的功德。哦，这时候我们成佛之心，想成佛之心就会非常的猛烈。这就是发菩提心的重要内容。发菩提心就是发成佛的心。那为什么要成佛？我们就要知道佛的果地上有什么样的功德，我这个菩提心才有具体的内涵，我才能够系缘在佛的功德的这个境界上，来作为我无量劫菩萨行的这种动力机制。啊，所以要了解实力。啊，正好在这里讲的实力，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实力。啊，实在来说，佛是有无量的力。那么概述实力是从度化众生的因缘这个角度来宣说出来的。啊，那佛有这种实力，就足以承办度化众生之佛事。啊，那么第一是是处不是处力。这个大家听了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啊，是处是什么？就是你有什么因，就会有什么果，因果相符是是处。那你没有这个因，就不能得那个果，因果不相符就是不是处。啊，佛是知道一切诸法的因缘果报的决定相，从这个因缘能生如是因缘，生如是果报。啊，从是因缘不生如是果报，他有这种智慧之力。啊，比如说以女人身做转轮圣王无是处。为什么？因为一切女人都是系缚于男子，她不得自在。啊，那么女人尚且不能做转轮圣王，何况能做佛？做佛也是不可以。啊，那么再比如，在同一个时空点，两个转轮圣王同时出现，这是无事处。为什么呢？因为转轮圣王修十善年的福报，他不会有这样的冤业来出现。因为两个转轮圣王出现，一山不能容二虎，那就可能要打仗了。而且这两个人棋逢对手，那就要打得天翻地覆了。啊，所以只是一个转轮圣王出来。啊，那么两个转轮圣王尚且不在同一个时代和地点出现，更何况二佛呢？所以一个一佛出世，不能有两尊佛同时出世。有两尊佛同时出世就搞分裂了。哎，这些信众比丘追求这个佛，那个追求那个佛，都是佛，只能一尊佛。如果有其他的佛想在这里住养，他就得以弟子的身份来帮助。啊，那么一个人造作恶业，他想得啊乐的果报无是处。啊，恶业尚且不能得到世间的快乐，更何况能得到出世间的法喜，无是处。啊，那么这些都是佛明明白白表示的。啊，这就是是处不是处的。第二是是涅槃自力，就是佛知道一切众生的孽力果报，它是错综复杂的， 或者前世的孽，过去的孽过去受报，过去的孽今生受报，过去的孽未来受报，啊，那么这些情况他都了解。而且这个善人恶人之间也不是说很线性的啊，好人就一定好报，恶人就一定恶报，他有艺术果，有三世涅报的错综复杂的情况啊。比如说一个恶人，他可能升到善好的地方去，一个行善的人可能升到不好的地方去啊，他有种种因缘。比如说一个行善的人临命终时，他这一念没有把控住，突然临走的那一念是恶念，他可能到恶的地方去了啊。有一个国王是五戒还是啊优婆塞，就由于临命终时那个侍者给他扇扇子驱赶苍蝇，扇到他头上，他生了一念嗔恨之心，正好这一念嗔恨心起来的时候，他命中了，命中成了条大蟒蛇啊。那么有人说，哎，为什么他这个行善的人反而成了大蟒蛇呢？那怎么去说明这个业报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呢？啊，所以这个生命当中的念头是要很有把握住的。这个临命终时的一念能够抵得出你平时几十年的业力，它最后的那个最后生力量最大，所以要复念最后生的力量啊。所以这些啊，这个一般声闻缘觉的这些圣人，他只知道恶也果报，善也福报，但是他分别不了这种善恶非常错综复杂的情况，那佛能够辨知这些业力业报啊，智慧势力无有障碍，无能坏，无能胜，这是业报之力啊。第三是禅定解脱三昧分别之地啊，佛能够知道这个行人修禅，他禅定状态是什么回事啊？四禅他是色界定，能够啊，这个在定中，或者是一心，或者不一心，或者常在定中，或者不常在这种定中，或者开始很难入禅定啊，或者容易入禅定，或者很难出禅定，或者容易出禅定，或者这个禅定啊，这个能够达到涅槃，或者这个禅定能失禅定，他又去到五欲生活去了，或者受完五欲他又能得到这个禅啊，得到这个禅，得到什么果位，他都了了知道这个禅定的所有的情况，因为佛有甚深智慧果啊。第四是知众生这个上中根啊，上下根智力，就是能够知道众生是什么根基，是钝根呢，还是立根呢？啊，那知道众生的根基，就能够度他，提供了很好方法。啊，他是上根利器，又喜欢广读经书，你就能要跟他广说佛法，他能得度。如果下根利器喜欢简单，你就跟他略说。啊，那么他有些立根上根利器，但是烦恼很重，比如嗔恨很重的，像这个央群尼摩罗，他都杀父啊，杀母亲，而甚至要杀佛。在这过程当中，佛跟他讲法，哎，他得到阿罗汉果。他是立根，但一时嗔恨，啊，佛能够知道他的这样的一个根气，能够对症下药。还有的人是上根利器，但是没有什么烦恼，结识所知。像舍利佛、大目犍连，啊，一下跟他讲法就能够证果。 啊，还有的人钝根，钝根呢，但是他听话，没有什么多大的烦恼。哎，你跟他讲一个法，他依教奉行。你像周地盘陀伽，他根基很钝，啊，很长时间跟他记个偈子都记不了，啊，然后就教他一个偈子，教呢他天天扫，天天扫，哎，扫地，最后他成了阿罗汉果。所以一切众生的种种根基相状，佛都能知道，能够随机说法。啊，第五种是知众生种种欲智力。欲呀，就是他的好要，他喜欢的地方，他的习性，这要知道。啊，比如一些修行人。啊，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个比丘僧陀罗南陀，他就好五欲，对这五欲很好要。这个佛是这个基本上是善巧方便让他出家，但出家以后天天想他美丽的妻子，啊，佛就带他到天上看天女。哎，告诉他你好好修行，能够到天上享受很多天女，他就为了想得天女的这种快乐，他就持戒修行。啊，他好五欲，啊，好名闻，像提婆达多，啊，好苦恨，像摩诃迦摄，好持戒，这优波离，啊，这些好药，佛都知道，然后就对治，啊。你嗔恨心重的就用慈悲观，你这个淫欲心重的就用不净观，啊，这些语切出切，哎，这样的众生种种的好要的这样的习性，佛都知道。